二十一章，新约圣经最末后的两章，第二十一章，我们从一节读到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到了，我们同心同声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上帝，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大家都记得启示录二十章记载，凡名字没有在天上生命册子上的人都要被投入烧着火黄的火湖里，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投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么名字写在生命册子上的人在哪里呢？去哪里呢？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给我们看到，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要去的地方，我们分成三大段来看。第一段在第一节，我在读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们第一段要看的是新天新地，这新天新地就是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的人要去的地方。这里所说的新，不是把旧东西擦干净、擦明亮而变成新的一样，也不是像所谓旧物质、旧房屋翻新。所以这里所说的新天新地，不是我们现在住的天地把它翻新，这里所说的新是完全的新，一个完全新的天地。新到约翰看见的时候找不到一句话一句词语来形容怎么样新，所以他只能说，我看到一个新天新地。但是约翰也注意到，这个新天新地没有海，有好多的解释。那我这里提出两样。第一个解释，海是代表罪恶，因为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记载，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大家都记得吗？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那只兽是敌基督、反基督的。以赛亚五十七章二十节记载说，恶人像翻腾的海一样，所以海用来代表罪恶。新天地里没有海，是象征新天地没有罪恶。第二个意思，海代表隔离，海把陆地分开，在海这一边要到海的另外一边，在古时候路上这海上的交通不发达，所以被隔离的时候要到对岸，到另外一个地方很辛苦。海 就把两地的人隔开了。今天虽然海陆空交通相当发达，但是有些国与国之间也因为政治的因素把两岸人民分开，所以才有所谓两岸风云，也所谓要什么三大通小三通。海把人隔离了，新天新地里没有海，象征着新天新地没有隔离。在那新天地里边，人不会在两地相思，在新天新地里边，人再不会望着海洋而痴痴的等着他的亲人回来。在新天新地里，人与上帝没有隔离，人与上帝是多么的亲近。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名字写在生命册子上的人，我们这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到那新天新地去。那新天新地是新到一个找不到一句话可以形容的新，我们只能看到那新到一点点的罪恶都没有，一点点的隔离都没有。在那里我们与上帝是多么的亲近，我们与上帝是多么的亲密。好，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二节，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也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看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第一节提到新天新地，这座第二节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就再没有提到新天新地了。似乎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再没有区别，再没有分别了。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新耶路撒冷，而这圣城新耶路撒冷或者说是新天新地，就是名字写在生命册子上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真正信耶稣的人要去的地方。我们看27节就很清楚，你看21章27节，27节，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这座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指一个地方，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呢是指基督徒群体，是指教会，教会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教会，所以这是指基督徒群体，指教会，指一群基督徒，不是一个地方。但另外有圣经学者却认为这是一个地方，是旧约所有信上帝的人和新约所有信耶稣的真基督徒所要去居住的家。约翰福音14章1节到3节那边记载，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所说是一个家，一个地方可以去的地方。传统的教会都相信基督徒离开世界以后是回天家，既然说是家，一定是有一个可以一起住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才所谓回家。耶稣为离开世界的信徒预备的是一个家，一个地方，这家这地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这座圣经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圣经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句话解释为耶路撒冷就是新娘，新娘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就是以弗所书5章所说的那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圣经学者说，这句话不能够解释为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要注意这句话说，新耶路撒冷是好像，好像什么？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 他不是说耶路撒冷是新娘，乃是耶路撒冷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做新娘子而等候新郎来迎接，一定打扮得整齐，打扮得美丽，而且打扮得认为最美丽，然后就来等候新郎来迎接。所以这一句话圣经学者认为应该解释为耶路撒冷的美丽，美丽到像等候打扮整齐完全美丽在等候新郎来迎接的新娘，就是指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美丽。弟兄姐妹，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家，是新天新地，也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地方美丽的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一样的美。圣经记载了新天新地，记载了新耶路撒冷以后，接下来记载了宝座的三次宣告。那么在这三次的宣告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情况。这三次宣告记载在第三到第八节，第一次的宣告在第三节和第十节的经文里。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他这样宣告，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亲自要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上帝。这里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表示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借着摩西造会幕，把会幕设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来表示来象征上帝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在新约时代，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借着耶稣上帝与人同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上帝差遣圣灵在基督徒里边居住，内住的圣灵与上帝的子民同在。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要亲自与信徒同在，就像当年上帝的会幕设在以色列人中间，亲自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是多么的亲近，我们跟上帝是多么的亲密。上帝和我们同在，上帝就在我们的中间。那么接下来圣经还说，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里是不是说新天新地你还会流眼泪？所以当我们流眼泪的时候，上帝就来安慰我们，就帮我们擦去眼泪，应该不是这样解释。这乃是指上帝已经把一切的眼泪都擦掉了，因为第四节说，这一切的事都过去了，悲哀痛苦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新天新地没有眼泪。在世上还有眼泪，新天新地上帝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但今天在世上还有眼泪。虽然有人说，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不是每个人都流泪的，男子汉就不流泪，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但是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你男子汉大丈夫，你没有到真正的伤心啊，到你真正伤心的时候，你还是会掉眼泪的。世上有眼泪，有因为家人死亡而流的眼泪，有因为失败，因为被冤屈被冤枉而流的眼泪，有因为受伤害而悲哀流出的眼泪，有因为疾病无助孤单而哭号流泪。世上有这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你还流过什么的眼泪呢？有时候夜深人静暗自流泪，那才是真正的流泪，真正的痛苦啊！你流过什么样的眼泪呢？世上有苦难，耶稣基督里有平安，在新天新地里一切的眼泪都没有了，在新天新地里 因为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痛苦，这一切都过去了。第二次的宣告是在第五节，第五节21章第5节，那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他宣告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在新天新地里边你找不到一样是旧的，连我们在家里最熟悉的亲人，连我们在教会里面最熟悉的弟兄姐妹都被更新了。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变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的。在新天新地里，上帝把我们都更新了，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这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不再衰老，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我们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这第二次的宣告也说，你要写下来，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要写下来，不是说说而已，不是随便拿一张字条写下来，写在便条上，你要写下来，严肃的宣告，你要写下来，写在圣经上，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的。弟兄姐妹，启示录所记载的有关新天新地，有关圣城新耶路撒冷，都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要严肃的看待，我们要真诚的相信。第三次的宣告记载在第6到第8节的经文，在这三次的宣告里边说的四样的事情。第一样的事情在第6节说成了，成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了这句话，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乃是表示他所要完所要做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启示录这里所说的成了，是表示上帝从创造天地到更新天地，这一切的工作都完成了，万事都成了。第三次宣告里边的第二样事情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们已经说过，阿拉法俄梅格是希腊文的头尾两个字母，那是表示开始和结束，是表示凡是由上帝开始的，上帝必定成就。上帝是有始有终，上帝必定从开始一直到末了成就一切。上帝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上帝绝对不会半途把我们丢下不管。上帝开始的，一直到末了，上帝一定成就一切。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第三样，这里说，我把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生命的泉水就是指永生的泉水。上帝把生命的泉水给新天新地的人喝，把永生的泉水给新地新天新地的人，是表示在新天新地的人已经获得了永生。新天新地的人已经获得了永生，这永生的水是给口渴的人喝，要让他不渴，是要让他得到极大的满足。刚才我们听到张牧师祷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你看心一个这么小，把全世界放进去，还有空位，还是虚空。只有到了新天新地，上帝把那永生的泉水，生命的泉水给口渴的人喝，人才不干渴，人才不再饥饿，才得到真正的极大的满足。第四样，这里说要承受这些福分，第7节第8节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要得到做上帝儿子的福分，没有得到这福分的，就不是上帝的儿子。这些没有得到福分不是上帝的儿子是谁呢？就是第8节所说的那些人， 人那些人，那些是被丢在烧作火黄硫磺的火湖里。你看第八节记载这些人有八样的罪行，我们很快来看这八样。这八样是谁呢？第八节，他们有第一样的罪行，只是那些胆怯的。胆怯不是说我们胆子小不敢相信耶稣，而是指我们在重要紧要的关头的时候，怕牺牲，怕吃苦，怕付代价，而放弃信仰，不相信耶稣，离弃耶稣，那是圣经所说的胆怯。不信是不信上帝的真实，不信上帝的警告，不相信上帝是真的，不相信圣经所记载上帝给人的警告，说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要怎么怎么样，你都不相信。可真背逆上帝的旨意，做出反道德的行为，这都是上帝憎恶的。杀人，草菅人命，把人的生命看得像草木一样任意残杀。淫乱，在圣经的道德观，凡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都是淫行。行邪术的，交鬼招魂，行各种巫术，拜偶像，用木头石头雕刻出来的像，说这是真神，是对真神上帝的污蔑。说谎，说谎就是说假话，假话就不是真理，真理的上帝不容许虚假的谎言。被丢在烧作火黄硫磺的火湖里的有这八种罪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应该有这八种的罪行。弟兄姐妹，你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想？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新天新地，又叫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要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新到没办法去形容，我们只能知道的，那里没有罪恶，没有隔离，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痛苦，在那里美丽的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一样的美丽，在那里有满足，在那里有永生，在那里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跟上帝是多么的亲近，多么的亲密。读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所要到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多么有福气的地方。读到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那些先离开我们而去的亲人，那个先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走了的人，他们就是因为相信耶稣也到了那个有福的地方，我们心中得到多大的安慰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爱的亲人，我们所疼的亲人他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在荒野在黑暗漂游吗？我们心中难过。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要写下，这是可信的，这是真实的，我们真的去相信，去拥抱着这个信仰，我们知道我最亲爱的人他离我而去，是到那个有福的地方，我心中得到多大的安慰呀。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有些我所敬爱的长老已经离开我到那里去了，有好些我所熟悉的弟兄姐妹，我的会友，包括年轻的年长的也离开我到那里去了。我有时会想起他们， 想起他们住在我们的中间，住在这边，住在那边。想起他们离开，要离开的时候，有的人受过病痛的煎熬痛苦，我真的有时候想起他们。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真的想起他们。但是当我想到这些人都到那个有福的地方，那个没有眼泪、没有衰老、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地方，他在那里美丽的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在那里有上帝与他们同在，有满足、有永生，我心里就得到安慰。我很想说，什么时候我也到那边去，会会我的良人、我的耶稣，会会我的亲人、我所爱的长老、我所爱的会友、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他们，我还是在想念着他们。我要告诉他们，我还记得他们，然后我们要一起在那诗人的宝座前一同俯伏敬拜，同心感恩赞美上帝，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有福啊！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就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有这样的喜乐。我们必须把这个信仰拥抱住，我们就拥抱着希望，我们就拥抱着欢乐。不管环境如何，有这个信仰，我们就有盼望；有这个信仰，我们就有喜乐。愿圣经所写的我们真的去相信，说这是真实的，是可行的。当你真正的这样相信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的结束连接以后，是那个更光明、更有福气的一个美丽的地方，美得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新娘一样的美丽，那是我们的家。新天新地也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上帝啊，你的话是可信，是真实的，已经写在圣经上，求你叫我们不怀疑的相信，求你叫我们坚持的守住信仰，直到耶稣再来。奉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